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神的愚拙，十架基督。正道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章18到25节。天父，孩子们，祈求你圣灵亲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聆听你话语的时间。求你圣灵亲自感动我们，把你的话语装在我们的心里面，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当走的路。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你们同意吗？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颠覆我们固有观念的事情，有没有啊？我举一个例子好吗？啊，如果你想不起来，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四维的时空里面，对不对？有长度、高度、宽度组成的三维的空间，然后再加上一维时间，对吧？四维时空。那这个时间维度特别有意思啊，它是在一个方向匀速的不断的前进，然后意思就是说你过去的事情就不可能再改变了，已经成了历史了，这个大家同意吧？每天早晨日出，晚上日落，对吧？很有规律哈，所以这个就是时间的运转，这就是我们的固有思维哈。但是在大概在100多年前，有一个年轻的瑞士专利局的文员哈，发表了他令这个整个世界都惊叹的论文啊，然后就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固有观念哈。他怎么说呢？他说：“哎，这个世上唯一不变的不是时间空间，是光。”光是不变啊，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有起初要有光就有光，那个光是不变的，时间空间都可以改变哈。然后他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物体运动的速度特别的大，然后呢这个物体的速度特别大呢，然后这个物体的时间就会流逝的特别慢。比如说有一对双胞胎，然后哥哥留在地上，留在地球上，然后弟弟呢坐着宇宙飞船哗就飞出去，飞得很远，飞得很快。等这个弟弟遨游太空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哎，他的哥哥很老嘞，他还是很年轻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速度越快时间越慢嘛，那个哥哥越来越老，然后这个弟弟呢时间流速比较慢，所以越来越年轻。这个是个事实哈，已经被这个物理实验证明了哈。好，不光是这样，空间也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我们以为空间都是很平坦的嘛，对不对？但是不是哈。你们知道地球为什么绕着太阳转吗？啊，然后这个瑞士专利局的文员说，哦，这个太阳绕着那个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因为太阳质量特别大，然后把整个空间给弯曲了。什么空间弯曲？弯曲是什么样子？弯曲成正好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其实地球在走直线，但是呢这个条直线被太阳弯曲了，大家明白吗？就是地球一直在绕着走着一条弯曲的直线。好，所以过了几十年，这个当时看来非常奇葩的这个理论啊，一一得到了证实。所以就成了今天这个物理学的这个主流思想哈。所以我想大家也猜到，这个文员就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然后他的这个理论就叫什么？相对论哈。好，我今天不是要拿这个例子来谈论科学啊，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对很多的事情的固有的观念，不见得是正确的，真的啊，其中也包括我们认为如何做一个基督徒的观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这一件事情哈。我跟大家说，事实上很多的基督徒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基督徒。哎，你知道怎么做基督徒吗？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我跟大家说，很多的基督徒错误的观念充斥着他们的头脑啊，他们有基督徒的名，但是言行出来其实不是基督徒，甚至有不少传道人都是这个样子哈。也许你来到教会，你看到这个教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你就认为教会就是应该这个样子，很有可能教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可能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整个时代都弯曲了，有没有可能啊？哎呀，我说这个话会不会吓到你啊？其实我想吓你一下，因为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一听讲到就打瞌睡了。我要把你吓醒，我要告诉你，你可能还没有活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样子， 如果你对我的话有质疑的话，你今天将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什么是基督徒的人生道路，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言行，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的服事，什么是真正基督徒的智慧，什么是真正基督徒的能力，什么是真正基督徒的一切。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啊！有圣经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极其的宝贵是真理当中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跟世上的人应该有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果你信主很久了，你觉得自己的信主好像跟世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你真的应该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因为圣经上不是说了吗？主来的时候，然后很多人都跑向主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名赶鬼吗？主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会不会是其中之一？所以我盼望今天这篇讲道能够真的让你好好的反省，你有没有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不要再打瞌睡了好吗？我求求你了。首先请听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1:18-25，我给大家 读一下这段经文。没有带圣经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手上没有圣经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你。哥林多前书1:18-25，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上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这段话非常的优美，就像诗歌一样。好，那个 PPT 可以翻到下一页吗？给到大家看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好，今天这个讲到的中心思想，大家可以看那个 PPT 。神用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来拯救相信的人，我们要摒弃人的智慧，以十字架的愚拙为真智慧真能力。好，求神保守大家。我会分成两部分来讲。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10-21，讲的主要的就是神的作为。然后第二部分就是1:22-25，讲的是人的责任。其实你看那个中心思想里面有两句话。然后呢，第一部分就是前面半句话，前面一句话，然后后面的部分就是后面一句话，很好理解。好，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到哪里？我们上次讲到哥林多教会有严重的结党纷争。什么叫结党纷争？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或者你可以这样说，我是保罗宗，我是亚波罗派，我是彼得会，可以吗？为什么他们这样？因为他们高看人，轻看神。其实他们谁都不属，他们不属神，他们属于人，他们不属神。但是我们后来也讲到了，感谢主的恩典，因为神知道这些，他让他的仆人保罗就成为一个卑微的样子，没有受洗几个人，否则他受洗的权柄更大了，没有受洗，以至于这些信徒呢，对这个牧师的偶像崇拜还算稍微收敛一点，对不对？但是其实他们还是显露出来，因为他们对保罗比较不是那么崇拜，他们就去崇拜亚波罗，崇拜彼得去了，对不对？所以保罗是不是这样谦卑呢？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上次讲到1:17，保罗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非常注意他自己的言辞的，他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 上次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没有仔细的去解释这句话。什么叫智慧的言语啊？我今天给大家补一下，因为这个非常重要。智慧的言语在原文当中叫做智慧的道，道这个词在希腊语叫 logos， 好，智慧的 logos， 智慧，保罗不用智慧的 logos， 不用智慧的道来传讲十字架，为什么呢？他说第一章十七节最后一句，他说因为免得十字架落了空，这什么意思啊？你不觉得很惊讶吗？十字架落了空，落空就是成为没有用的东西，空嘛。然后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他说免得十字架失去效力。哇，这个话真的很令人惊讶哦！难道我现在用智慧的言语、智慧的道去传讲十字架，十字架就失去了，十字架救恩就失去了效力吗？意思就是讲白了，就是如果我今天用十字架、用智慧的道去传福音，传的是没有用的福音，大家听懂了吗？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弟兄姐妹，十字架的救恩绝对不可以用人的智慧来讲。我再讲一遍，十字架的救恩绝对不可以用人的智慧来传讲，大家明白吗？这个太重要了啊！所以今天你出去传福音，请你不要用人的智慧去传福音。可是你会觉得说，这是为什么？这个太令人震撼了啊！我相信当时哥林多人读到保罗这个话以后啊，大吃一惊哈，因为你知道他们生活在希腊文化下面，我们知道希腊文化是寻求智慧的，而且哥林多你知道吗？这个城市离雅典很近啊，这个雅典是著名的希腊文明和智慧的摇篮，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不用智慧啊，所以这个哥林多人是不是听了很震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段经文，因为保罗要好好的、详细的、刨根问底的，这样深入的去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说这个十字架不要用智慧的言语。我相信这段话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好，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好，一章十八节，保罗怎么解释呢？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啊，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哈，这经文太重要了。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两种人是吧？哪两种人呢？哦，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对不对？我们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其实保罗常常引用两种人，在罗马书里面，哪两种人呢？希腊人跟犹太人。你看保罗比较愿意把人分成两种哈。那么希腊人跟犹太人是在耶稣基督救恩来之前的两种人，一种是有律法的人，有上帝律法的人，一种是没有上帝律法，是凭着是非之心的人，对不对？好，但是十字架来了以后呢，就这个十字架就改变了人的分类，然后就变成了灭亡的人。谁是灭亡的人呢？前面那个两种人都灭亡，希腊人跟犹太人都灭亡，然后呢另外还有一部分希腊人跟犹太人是得救的人，就把人又分成两种哈。那么这两种人的主要特征，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灭亡的人的主要特征，他们是把十字架看为愚拙，得救的人主要特征是把十字架看为神的大能。所以读到这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基督徒传福音哈，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基督徒传福音应该是很难的，对不对啊？因为你看这里讲到灭亡的人把福音看为愚拙嘛，我相信你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是平时积极传福音的话，应该很能够认同这一点，就是你常常不有那种不被人接纳，你传100个99个不接纳你啊，这是正常的哈。但是令我们欣慰的，你看在得救的人十字架却是神的大能啊，就是在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有少部分一些人他们会回应福音，接纳福音，你就会有丰收的喜悦哈。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两种人，但是我想说的是，这节经文不光是看到两种人，这个只是略略的提一下。这节经文跟上面一个经文合起来，让我们看见两种道， 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重点哈。你说哪里看到两种道哈？记得刚才我讲的一章十七节里面叫什么？智慧的言语，原文叫什么？智慧的道，对不对？智慧的 logos 哈。这个 logos 这个词，这个道这个词又在十八节出现了，在哪里呢？哦，这里提到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这个道理原文也是 logos。好，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这样读，你就可以这样读哈，就是保罗说我不用智慧的道，然后我却用十字架的道。智慧的道跟十字架的道是不能放在一块儿，不能用智慧的道去传十字架的道，这两者是比完全鲜明的对比，完全水火不相容的，看出来没有？换句话说，十字架的救恩绝对不能用人看为智慧的言语来传讲，因为十字架是十字架的道，人的智慧是人的智慧的道，十字架的道跟人的智慧的道完全是两码事，相反的，互相不融合的，明白吗？我相信可能讲到这儿你真的是会很震撼哈。那哎，请问我们用什么来传神的福音？我们难道就是跟对方很白白的去说，然后对方也不理我们啊，我们要不要动动脑筋让他信啊？啊，这些问题都在你的脑子里了，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看，因为保罗还没有解释完，为什么世人把十字架的道看为愚拙，以至于不能用人的智慧去传讲十字架的救恩呢？为什么呢？保罗接着又解释下去，我们来看哈，第一章十九节。保罗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节经文我交代一下，是引用于旧约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十四节的一段经文。哦，你读完这经文应该很明白了，原来神把人的智慧和聪明都灭绝了，对不对啊？你看是不是啊？神让世界上的人都变成愚拙了。愚拙的人了，所以，哦，明白了，愚拙的人的智慧，请问他能够聪明到哪里去？我问大家，智商七十的人，一般好像听说是九十是合格是吧？智商七十的人，请问他最高的智商、最大的聪明到哪里？七十，对不对？有的时候他脑子糊涂的时候才六十、五十啊，所以他这个愚拙的人的聪明能够到哪里呢？仍然是愚拙呀，对不对啊？愚拙的人的智慧仍然是愚拙，不是吗？他们的愚拙还表现在，如果有真正的智慧来的时候，智商160跟一个智商70人在一块的时候，这个愚拙的人看到这个智慧啊，他看不懂啊，所以他们会把真正的智慧当作愚拙，然后呢把自己的愚拙当作聪明，所以大家明白了吧？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讲到这儿哈，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羡不羡慕那些高智商的人呢？你们羡不羡慕那些考上哈佛、耶鲁、北大、清华的人呢？我想可能在座的有北大、清华，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指着你们。你们羡不羡慕那些当上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的人呢？你们羡不羡慕那些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赚到了亿万家财的人呢？哦，弟兄姐妹，不要羡慕他们啊，因为他们都是愚蠢的人，因为他们不信主啊，明白吗？啊，因为神已经说了，把聪明人的聪明都灭绝了。如果一个人不信主，他就是一个愚蠢至极的人了，不用羡慕他哈。其实如果你仔细考察这些人，真的会发现这些人是愚蠢的啊！不信你可以住在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的家里，你自己看看他有多愚蠢。你不相信吗？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啊，我给大家再举个爱因斯坦的例子好不好？爱因斯坦你们知道他的智商多高吗？160，我查了一下哈，160的智商够聪明了吧啊！但是爱因斯坦会犯非常低级愚蠢的错误。爱因斯坦曾经承认，他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发明了一个叫宇宙常数的东西。什么叫宇宙常数？是这样的，就是 爱因斯坦在研究这个宇宙，然后呢他非常聪明，他写出了宇宙方程式啊，然后通过这个宇宙方程式就可以来测量宇宙，认识宇宙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可是跟爱因斯坦发现他这个宇宙方程式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一算，他说这个宇宙方程式啊，算来算去发现这个宇宙怎么在膨胀呢？哦，他的方程式做出来以后说，我一运作，这个宇宙在膨胀，爱因斯坦不行啊，不对啊，宇宙应该是静止的，因为他不相信神的存在。我告诉大家，爱因斯坦不相信神的存在，他认为不可能宇宙膨胀，因为宇宙膨胀就代表宇宙有个起点，宇宙有个起源，有个创世纪在那里，这怎么可能啊？神不存在，神是迷信啊。所以爱因斯坦做了一个对他的宇宙方程式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他加上一个常数叫做宇宙常数，然后呢一加上去，哎，这个方程式算出来的宇宙是静态稳定的，哈，这下就完美了哈。但是好景不长，也就那个大概几个月吧，这个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哈勃，啊，就是哈勃望远镜的发明者哈。这个哈勃呢，对着天空观测观测，他发现哈勃发现宇宙在膨胀，因为我在这不多讲了，因为不是那个我们今天不是要讲科学哈。啊，因为有一种红移现象，发现这个光到达地球都偏红，所以这就证明了宇宙在膨胀，而且膨胀速度越来越快。当爱因斯坦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他说啊，我人生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啊？他没有说他不相信神啊，宇宙常数了，他也只能承认宇宙是膨胀的。所以我问大家，爱因斯坦是不是很蠢呢？蠢吗？蠢透了。他神给他的智慧能够知道宇宙方程式，但是他在宇宙方程式上加上一个宇宙常数，蠢得不得了，对不对？嗯，不过还好被人发现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羡慕世上的聪明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把人的智慧聪明都灭绝了，不用羡慕，没有，世上没有聪明人，除非他信主。好，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然后你会觉得说，嗯，还是不明白哦，要刨根问底哈。我讲了几个为什么了，第三个了。希腊语原文当中有三个因为，所以这就是三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啊，这个十字架的道太震撼了，所以保罗一定要彻彻底底的解释哈。我们来看1章21节，保罗继续解释。保罗说，因为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保罗说什么？为什么神要灭绝人的智慧啊？为什么？哎，原因不在神身上啊，因为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大家明白吗？啊，哦，原来神这样做是因为人有问题，是因为人愚蠢，是因为人犯了罪。那在这里我要提一下哈，有人认为说这个不认识是无辜的，不是，这个不认识是故意的啊，人故意的不认识神，故意的拒绝认识神，有根据的。罗马书1章19-2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神的事情神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21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做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28节，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看到没有？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世人愚拙，因为他们犯罪，责任在人，不在神。神爱人，人不爱神。其实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保罗引用那个以赛亚书29章，14节哈，我查了一下，也是上下文也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上下文是说，主啊，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敬敬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是不是人犯罪啊？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不得已的，不是真心的。所以我在这百姓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的智慧的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神为什么灭绝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叛逆神，人犯罪，人故意不认识神，不是因为神不爱世人，是因为人不爱神啊。好，我讲到这里以后，三个因为都讲完了，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保罗在说什么。他为什么不用智慧的，不用人的智慧去传讲十字架的救恩？因为世人把十字架的救恩看作愚拙。为什么世人把十字架的救恩看作愚拙？因为神灭绝了人的智慧，都变成蠢人。为什么神灭绝人的智慧？因为人犯了罪，故意不认识神。所以是人的罪导致了人的愚蠢，然后呢，以至于今天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智慧其实都是愚蠢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这样明白了吧？千万不要用人的智慧来传讲十字架的救恩，你不要用仁义来服侍神，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思想一下，真的今天这个道理太重要了。治理教会可以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吗？当然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管理企业是世上的智慧，对不对？是蠢，极蠢的行为，极其愚蠢的行为。我们可以用世俗心理学来给弟兄姐妹辅导吗？当然不可以，因为那是极其愚蠢的行为。我们敬拜能用人看为合理的方式来进行吗？当然不可以，因为那是极其愚蠢的行为。我们传福音可以用人认为合理的方法去传福音吗？当然不可以，因为那是极其愚蠢的行为。基督徒的生活可以跟世人一样吗？当然不可以，因为那是极其愚蠢，蠢到底的行为，蠢到底的生活方式。感谢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数我用了几个蠢字哈。我希望用这个蠢来叫醒大家，你不要再蠢下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别忘了，我们是被那世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的救恩拯救的人，十字架才是我们的神的大能。所以既然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我真的要挑战你们，既然十字架是神的大能，难道我们还可以继续去羡慕这个世上的智慧，所谓的智慧吗？其实是愚蠢的。难道我们还继续去追求这世上的所谓的智慧吗？这个世界的所谓的智慧都是愚蠢，你看到了没有？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科技怎么发达，无论这个人类的文明如何进步，就从来没有逃脱过愚蠢的范围，你明白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还向往世界的生活方式吗？世人的生活方式你还向往吗？你今天还向往世上的成就吗？你今天还在向往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名校吗？你今天还想用人你自己的想法去服侍教会吗？那么你就是一个愚蠢的不得了的人，不是吗？那么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呢？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摒弃人的智慧，以十字架的愚拙为我们真正的智慧和真正的能力。我们来看一章二十一节下半句，保罗说，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哦，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句话好像把我们带回了伊甸园，在人犯罪之初，在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面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其实他们从顺服的人变成了一个愚拙的人，他们眼睛明亮的，他们就凭自己的智慧去故意不认识神。明白了吗？这就是人的罪，怎么办？我们看到神深深的爱着犯罪的人，神要拯救他们，于是这位大有智慧的神就用了一个人看为愚拙的方法 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来拯救我们。但你会说，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呢？啊，这里没有第四个因为了，这段经文这里保罗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可以从整本圣经啊所讲的这个救恩的道理可以看到，神是要让得救的人看到自己的愚蠢。你看，神用一个愚蠢的方法去拯救人，显出他的大能。你会想，哎啊，怎么是用这种方法呢？哦，原来是我比神的愚蠢还愚蠢，明白了吗？啊，我蠢到家了，好，所以神就是用这种方法让我们谦卑下来，而谦卑下来的人才可以领受神的白白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什么？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了，我们应当追求的是神的智慧，就是那世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感谢主，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么讲到这儿以后，我本来想继续往下讲的，但是我现在要停一停啊。如果我继续往下讲这个经文呢，你对这段讲章印象就不会太深。为什么？因为有人会觉得你讲的蛮好的，我也同意啊。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很多人对十字架到底为什么是愚拙的不是很清楚啊。你可以这样讲下去，然后大家点点头说嗯挺好的，好吧。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十字架到底有多愚拙，只有当你明白了十字架才有多愚拙的时候，你才发现神的道是那样的令人震撼。有人会说啊，十字架有多愚拙啊，我好像没看出来啊，我觉得十字架挺好的呀，我还买了一根十字架的项链给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了，显明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亲爱的，如果你没有看到十字架的愚拙，只能说你可能比世上其他愚拙的人更愚拙。十字架的愚拙你没有看到吗？那现在我就让我告诉你十字架有多愚拙。我要讲四点十字架愚拙，请大家好好听。第一，十字架是一个极大的切身的痛苦。有医生哈，有专门搞医学的人去研究和证明，就是当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他怎么死的哈？他要么是渴死的脱水，他要么是窒息啊，要么是器官衰竭啊。总而言之，这个人就是在极度的痛苦当中死去。十字架是一个可怕的刑具哈，当时一开始是在波斯人当中用的，就是波斯人来惩罚那些最重的犯人用的是十字架啊，这就是把人在十字架上长时间的给他耗的枯竭耗死掉。后来罗马人继承了并发展了十字架的痛苦啊，把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发展到极致哈。所以罗马有条法律，就是罗马公民是不能够钉十字架的，因为太残忍了，太痛苦了，明白吗？十字架是一个极大的切身的痛苦，第一条。第二条，十字架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希伯来书12:2，他就是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十字架是个苦难，不仅是个苦难，还是什么？羞辱。你可以想想啊，当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衣不遮体，然后呢，走过的人，他的整个的痛苦啊，煎熬的难看的样子，全部袒露在路人的眼前，被人嘲笑。你记得那个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被那些钉他十字架人嘲笑吗？你不是犹太人王，你可以从上面下来呀、啊。是不是啊？那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啊！我们今天俗话说，人如果不能好好活，也得好好死嘛。可是我告诉大家，十字架的死亡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不得好死。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极大的羞辱。第三，十字架是一个极其软弱的表现。哥林多后书13:4，他就是基督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太震撼了。十字架不是豪英雄豪情啊，十字架不是壮烈牺牲的，十字架是软弱憋屈的死啊。还记得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吗？他三次求父拿去这个苦难的那个十字架的苦杯，因为他当时怎么样？ 极为软弱，甚至由天使来安慰他，对不对？当主耶稣想到十字架，都何等的软弱啊！而在这个软弱当中，他也不是突然间刚强壮的，他是完全交托。你听听他祷告：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不是一个豪情壮志。所以我们刚才唱了那个什么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豪情壮志，我告诉大家，你这个感情用错了啊！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应该是在软弱当中交托给神。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在全对神的全然的信靠中发出痛苦的声音。最后，十字架是彻底的自我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否定到不存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最后要加一句，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种生命的终结，是一种死。十字架是本来存在，现在不存在了。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什么意思？把肉体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肉体的邪情私欲要彻底消灭掉，不存在。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彻底的否定，否定到你不存在的地步。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十字架被世人看为愚拙了吗？哦，我们可以看看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极大的痛苦，十字架是极大的羞辱，十字架是极大的软弱，十字架是完全的自我否定。所以我问你哈，当一个人处在痛苦和羞辱中，处在软弱和被人否定这种状态，他要需要拯救，对不对？然后你跟他说，来吧，信耶稣吧。他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你说十字架是一个极大的痛苦。他说，等一下，我已经很痛苦了，你还给我再痛苦吗？他说，你说十字架是极大的羞辱，等一下，我已经够羞辱了，够羞耻了，你还给我羞耻吗？十字架是极大的软弱，等一下，我已经软弱的站都站不起来，在床上在躺了三天了，你还让我继续软弱吗？十字架是彻底的自我否定，等一下，我就是因为没有人认可我才那么多痛苦啊，你还让我自我否定吗？当一个人在痛苦、绝望、软弱、羞辱当中的时候，他盼望是什么？他盼望的拯救是，哦，正能量。他盼望的是进入一个快乐的团契。他盼望的是被人接纳。他盼望的是周围的人都朝气蓬勃，给他力量，能够奔走前面的道路，走出软弱。他盼望是自己的价值被人认可。于是成功神学就来了。我在这里不是说，当你一来到教会，这些不好，来到教会这些能够展现天上的生活的样式，以至于你可以反思你自己的行为。但是神最后他要给到你的救恩，不是这些，而是让你看到所有你这些的软弱、痛苦、绝望、不被接纳。不被认可、忧愁，都有另外一个人替你承担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把真正的十字架的道理去告诉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如果他不明白救恩的道理，他能接受这个十字架吗？不能够，对不对？除非他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然后他认识到他绝对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然后他认识到，哦，有一位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代替我成为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啊，好了，如果你这样去传福音，灭亡的人，不能够没有被圣灵感动的人，怎么能明白呢？怎么会看为美好呢？怎么会？难道不会看为愚拙吗？一定会看为愚拙的。但是其实有时候基督徒啊也看为愚拙，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就是这个道理，可是这个十字架这个救恩还没完呢， 主耶稣给了我们这个白白的十字架的替我们死的这个救恩，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来跟从我，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这个更不是能让人接受的。这位救主还邀请你跟从他走一条十字架愚拙的道路，像他一样怎么样，像他一样经受苦难，像他一样被人羞辱，像他一样极为软弱，像他一样极其的彻底的自我否定，否定到不存在。你说啊，基督徒是这样的生活吗？那我不要信了。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你知道吗？我刚才讲了什么？十字架是极大的痛苦，十字架是极大的羞辱，十字架是极大的软弱，十字架是极大的自我否定。这就是你今天非常情绪高昂的所歌唱的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主耶稣对每一个门徒的呼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明白十字架的道路是怎样的吗？你现在开始明白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的吗？我们的主其实不是呼召我们享受快乐团契，我们的主不是希望我们今天被人接纳，我们的主不是要我们充满肉体的力量，也不是要让我们在团契当中在人前被人肯定。你说啊，不会吧，你是不是讲反了？我没讲反，因为你已经被接纳了，你已经被神接纳，为什么要被人接纳呢？你的快乐今天是征战的教会，凯旋的教会在天上，你应该去想那个天上的教会才是真正快乐的。你已经你要充满的不是人的肉体的力量，而是软弱，因为保罗说了，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显出神的能力来。你今天不是要被人肯定，看人的脸色，因为不会有人肯定你的，明白了吧？好，所以神呼召我们，要我们背起十字架，那被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啊，和主耶稣一起为救恩的缘故受痛苦、受羞辱，经历软弱、自我否定，这些都不是世人的智慧，对吧？而是世人看为愚拙的神的大能。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呢，你就能明白保罗继续接下来讲的话了。好，继续讲下去哈。保罗呼召哥林多人要走一个与世人截然不同、正好相反的道路。1:22-24，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两句话让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的重复强调和强烈的对比啊。犹太人和希腊人就是那些灭亡的人，对不对啊？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哦，要么是充满能力的神迹，要么是看似聪明却其实是很愚蠢的人的智慧。但我们却要传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跟希腊人就是那些灭亡的人，他们认为十字架是绊倒人的绊脚石和让人失败的愚拙，但蒙神呼召的基督徒却要以基督为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基督徒所要摒弃的就是犹太人的神迹和希腊人的智慧，所寻求的、追求的是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并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活出神借着基督彰显的能力和智慧。所以大家好好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啊，保罗用的是重复强调和强烈对比。啊，你听完这篇讲道以后，你回去再好好的去思想这点哈。所以这就让我们很容易去想到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天的教会跟这个保罗所讲的很像啊？保罗说啊，这个犹太人求什么神迹，希腊人求什么智慧。我告诉大家， 放眼望去，你会发现今天真的有这种教会。有一些教会积极追求神迹啊，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把重点是放在什么呢？放在医病赶鬼释放啊上面的，医病赶鬼的神迹特别重要。但是对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轻描淡写的传讲的。他们讲到就是讲一节经文，然后讲很多的自己的经历，人的经历，人的智慧，人的经验，然后接下来就一病赶鬼了，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哈。所以在这些教会呢，一般来说不会激励弟兄姐妹信徒去为主受苦啊，而是渲染一种快乐释放，是吧？医治释放。他们不是去勉励信徒为福音而甘受羞辱，怎么可能有基督徒已经得救怎么可以羞辱呢？而是倡导被人接纳，哦，你要认可人，你要接纳人，你要被人接纳，接纳陪伴，哦，这种听起来非常仁义的东西。他们不是要劝勉信徒在软弱中信靠神，而是倡导正能量，对不对？感觉。他们不是要鼓励信徒自我否定，而是要肯定自我，你行的，你不行是因为神，你祷告太少了，你继续去祷告，你祷告到血气满满的时候，你行的。但是这个是真正的十字架的道路吗？正好相反。所以我问大家，这样的教会能够把人带到哪里去？是把人引向基督，还是引向灭亡啊？他们的能力其实是神的，人的能力还是神的能力啊？他们的教导是十字架的道吗？还是人的智慧？好，这是一种教会。但是另外跟他们相反还有一种，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求智慧的教会。哦，这些教会里面极力追求知识啊，哦，因为他们想通过这些知识能够得到神的智慧，知道在生活当中应该一板一眼怎么样去生活才能避免尴尬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们的聚会，哇，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天都是学习，信徒口中充满了各样的神学名词、神学术语，然后这样的教会还经常把传道人的干粮、牛肉拿给喂给那些刚能够吃奶的小羊，以至于这些小羊都长成了最后长成吃肉的羊，就是那些对真理还一知半解，却喜欢在网络上总是去拿着真理的大棒去批判别人的人。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手指头也不动。你知道我讲的这个经文出自哪里吗？是主耶稣骂谁的吗？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们很可怜，他们不知道真理是有位格的。什么叫有位格的？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真理不是关在象牙塔里面死掉的知识啊！如果离开了基督的爱，头脑中的真理就完全不是真理，是一种叫人死的知识、字句。所以请问，这样的教会能把人引向基督，还是引向灭亡？他们的智慧是人的智慧，还是神的智慧？他们的教导是十字架的道吗？那么你说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呢？合神心意的教会就是传讲定十字架的基督，并活出基督十字架的教会。在这样的教会里面，信徒追求的不是神迹的能力，也不是没有位格的智慧，而是基督。他们追求基督，他们跟基督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关系，个人性的关系，活泼的关系，充满盼望，充满赞美，亲密的关系。当一个人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神的能力和智慧是从基督的十字架显明出来的，当一个人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经受痛苦羞辱，在软弱中学习信靠神，又不断的自我否定的时候，真正的神的能力就显明出来了。那所以是这个才是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道路。所以在这样的教会里面，真理和爱心一定是平衡的，教义和实践也一定是平衡协调的，因为定十字架的基督已经在他们当中被高举了。但是这样的教会会被人看为愚拙。有人会说，这个教会 真理不够强。另外一边的人会说，这个教会爱心不够多。但是他们不在意这些，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我最后想告诉大家的。保罗在一章二十五节，请大家看保罗在一章二十五节讲什么。他说，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你们就不再忧愁沮丧了，你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你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至圣所的道路，你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基督的道路。当你知道神的愚拙比人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的时候，你明白了那被世人看为愚拙的、看为软弱的道路，才是我们真正基督徒要去追求的道路。愿十字架的愚拙常伴你一生，彻底翻转你的生命。我们接下来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把你何等奇妙的道浇灌在我们心里，以至于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道路。其实那是一条像在世人看来愚拙的、向下的、没有出路的、没有盼望的道路。但是我们是主动降卑，被神升高，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愿意抛弃一切，跟从耶稣，走一条世人看为愚拙、没有指望，在世人看来没有指望的道路。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走到那个尽头的时候，你会将我们复活，将来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在天上喜乐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